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德海。短短的新德是小雨滴，大大的新德是小河流，汇集各种奇思与妙想，我们一起打造新德海。这一集是铃铛周记新节目哦。那铃铛周记是要做什么的呢？就是想要和大家聊聊我这一周发生的事情，那还有我看到这些事情的心得和想法。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利用铃铛周记来好好回复小朋友的心得跟问题哦。铃铛周记呢不用心得赞助，预计每一周更新一次，但是我还不确定新奇迹哦。光是有新节目我就已经觉得我很棒了啦。好，那在前两集我是不是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在讲完故事以后时间已经很久了，然后还要回复大量的留言跟心得，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回复大家的问题。那我希望有了铃铛周记以后呢，就比较可以有时间来回复你们的问题。所以如果小朋友你们有一些在生活中啊，或是课业上啊，或是你看到某本书有觉得一些奇怪的地方，如果你身边的大人都没有办法给你解答的话，也很欢迎你把这些问题拿来问我，因为我很喜欢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好啦，那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就是最近在忙什么好了。大概就是从二月底开始，我最忙最忙的事情就是把达尔文第九集跟第十集剪接，然后还要写文章告诉大家。只有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你们应该不会发现铃铛姐姐呢最近很认真的在写文章。为什么我要写文章呢？因为我有发现原来有一件事情是我很擅长，但是大家好像没有办法这么简单做到的，就是跟小朋友聊天。就对啊，你看聊天我就是觉得应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大家应该都会，可是我慢慢的发现有很多的大人他们长大以后就忘记怎么跟小朋友聊天了，你不觉得很有趣吗？我们每个人都当过小朋友，但是你长大以后却会忘记要怎么跟小朋友聊天的方法。而且我觉得小朋友都超级有好奇心，非常喜欢问为什么，但是变成了大人以后，很多人的好奇心都不见，然后也都不敢问为什么了。好，那如果是一般外面的路人，他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聊天，当然没有关系啊。可是如果是爸爸妈妈的话，我发现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他其实是很想要跟小朋友聊天，可是他忘记怎么跟小朋友聊天了。像有一些新闻的故事，我也觉得好适合拿来跟小朋友聊天哦。可是有些新闻的故事它其实看起来有点可怕，那爸爸妈妈就会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跟小朋友讲这件事情。所以我最近呢就会开始把这一些方法或是我看到的一些很适合跟小朋友聊天的故事拿来写成文章，然后写给爸爸妈妈看。这大概就是最近比较花我时间的事情。像我上礼拜就写了一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新闻哦，就是有一间叫做以马内利的美语补习班，他们在自己的粉丝专页上大大表扬了一对兄妹啊，因为呢这对兄妹是他们教室的学生，结果现在那篇文章大爆红，大家热烈讨论，还上新闻。不过不是在帮他们拍拍手，也不是在称赞他们，大家都在骂他们。你觉得为什么呢？那有可能你们已经在学校讨论过，已经知道为什么了，对不对？好，不知道的人我还是简单跟你们讲一下。因为补习班的主任就说啊，哇，这个哥哥和妹妹成绩都超好，英文呢讲得跟外国人一样好啊，参加很多比赛都有得奖，而且除了这些他们都有学钢琴，钢琴比赛也都得奖，还有去维也纳公开演奏，主任超级骄傲的。到这边我也很想问你们，你们听到他们这样子 会不会羡慕？就是你会不会很希望自己的成绩也这么好，去比赛也都得奖，弹钢琴弹得很好，讲英文讲得像外国人一样？我老实说，我蛮羡慕的啊。我也是最近很想学英文，所以我看到英文好的人，我其实也都蛮羡慕的。但我好像就没有很羡慕比赛得奖这件事情。那每个人喜欢的本来就不一样嘛。那纳莱，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补习班是称赞他们很厉害，啊，大家骂什么呢？如果你想猜猜看，你可以先按暂停，然后猜完了以后呢，你再继续听。好，那其实啊，是因为补习班在后面公布了他们每天的行程表。毕竟要变得这么厉害，一定要花不少时间练习，对吧？你们猜猜看哦，这对兄妹的妈妈规定他们每天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呢？你们用自己的作息时间来推算一下，像你们几点起床，你们几点睡觉，那他们应该是练得比你们多，那他们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呢？好，我公布答案咯。他们每天呢5:50就要开始写作业了。早上5:50哦，不是什么下午5:50哦。那你要想，早上5:50就要开始写作业，那起床要更早吧。我自己觉得应该是5点就要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餐，然后开始写作业。好，晚上到几点睡呢？晚上呢11点才睡觉。我自己认识很多爸爸妈妈，他们都会让小朋友大概在9点，最晚最晚10点一定要睡觉。因为小朋友的睡眠很重要啊，很多的研究都有说，小朋友如果睡不饱，就是可能会变笨啊，脑袋会不清楚啊，然后专注力不集中啊，总之很多坏处。所以现在的爸爸妈妈都非常的用心，希望让小朋友可以睡饱饱，当然也是因为小朋友去睡觉，大人才有自己的时间嘛。好好好，那所以呢，为什么他们被骂？就是留言就有很多的大人都觉得，哎，这妈妈太夸张了吧，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好心疼这对兄妹，好生气，觉得这位妈妈都没有让小孩好好的吃饭睡觉玩，根本是虐待儿童。哦，对了，他们吃饭都是在车上吃，因为他们要很多补习嘛，可能下课要到补习班的时候，中间有20分钟的坐车时间，他们就是在车上吃东西，没有那种好好坐下来或是去餐厅吃饭的事情哦。那星期六星期天大家会出去玩对不对？没有，他们星期日就是练钢琴一整天。那班主任就觉得那妈妈很用心啊，很认真培养小孩学习耶，毕竟这个行程就连大人看到都觉得受不了，但是妈妈都有陪他们一起，的确是蛮用心的啦。诶，那小朋友，如果有一天我们来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有一天早上起床，灵魂交换，你变成这个家里的小孩，5点妈妈就来叫你起床了，然后5:50你就要开始写作业，不是写学校的作业哦，是写额外练习的作业哦。那请问一下，你会怎么做？你会很叛逆的反抗吗？还是离家出走呢？还是你觉得哦，太棒了，可以学好多东西，而且可以晚睡耶？我真的蛮好奇的耶。如果你们有想法哦，欢迎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就把这件事情呢写在网络上，让爸爸妈妈回去跟小朋友聊，然后真的有爸爸妈妈跟我分享一些蛮有趣的想法。像例如说，就有妈妈问小朋友觉得什么最重要，结果那个小朋友很肯定的跟他妈妈讲说品德最重要。哇，妈妈吓呆，我也吓呆，因为我也这么觉得。可是我们本来都以为小朋友大概会选成绩啊、才艺啊、运动，因为这些才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厉害，结果没想到这位小朋友是跟他的妈妈说品德最重要，真的很感动耶。那还有一个小孩是问他的爸爸说，如果他们那么累结果没得奖呢，那怎么办？哎，对耶，你看他们的行程这么累，可是有得很多奖，那没有得奖怎么办？或是说，像如果我也做了很多练习，很多努力，没得奖怎么办？那像铃铛姐姐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要看这件事情呢是哪一种，它是很累但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还是很累但是又很伤心的事情呢？就像运动比赛好了，大家都练得很累，可是终究就是只有一个队伍甚至一个人可以得到第一名啊，就算说第二名第三名也算奖好了，那也没有很多啊，通常第四名就不会觉得自己得奖了，对吧？ 还有一些是那种 MVP， 那就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成为 MVP 哦。可是我就会觉得运动让我最开心的地方是过程，就是跟我的队友一起去训练，然后一起去比赛，那个过程真的超级有趣的。像我之前也有跟我的跑酷朋友一起去参加台中举办的跑酷比赛，我是最后一名哦，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弱啊，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跟他们比起来还是很弱啦，会去比赛的人都很强，那我真的就是在他们之中比起来我真的算很弱，我那天拿最后一名耶，你说会不会有一点点难过？有一点点啦，但因为我本来就觉得我不可能是很前面的名次啊，所以也没有难过太久。因为那两天跟着大家一起去台中，然后之前一起练习，然后在比赛前我们还一起去台中的跑酷公园玩，就这些都很开心啊，所以就算没有得奖我觉得也没有关系耶。我的身体有变强了，然后我跟朋友的感情变好了，我在这过程中也玩到也得到啦。那像其他的画画，我也会觉得我画完我很喜欢我的画，那我很有成就感，就算没有得名，但是我的朋友我的爸爸妈妈说我画的图他很喜欢，那我觉得也其实是很开心的耶。你看这样我又想问你们啦，那你们觉得呢？练习之后没有得奖有没有关系？你会不会很失落呢？好，再来还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他就说，哦，这个行程我做不来，睡眠太少了，我没有办法思考。我觉得他很棒耶，他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耶。那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一个小朋友，他听完以后非常的惊讶，跟他妈妈说，我本来很想当个音乐家，但是如果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还要写这么多作业，钢琴要练到这么晚，那我还是不要当音乐家好了。这个回答也太好笑了啦。诶，不过我跟你们说，我最近有看到另外一个东西，是科学化的学习方法。其实只要找对方法，不一定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练习跟学习。那当然啦，自己喜不喜欢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哦，这个真的就是要不停的去尝试，然后不停的去思考，想想自己喜欢什么。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问大家各种问题，然后让大家去思考，而且听到大家的答案。那露露姐姐的小孩呢，她也有一个答案，我觉得超级好笑。因为露露姐的小孩乔伊，她就问说，妈妈，那她的小孩这样真的快乐吗？哇，啊，露露姐姐说，我也不知道啊，说不定他们从小就很习惯，那说不定他们很喜欢这样很忙很忙，诶，会不会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家觉得太闲了反而觉得很奇怪呢？哦，这时候 Miso 就说，啊，不然这样啦，如果他们来我们家当客人，我们就去买10000题的评量给他们写。投其所好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好笑了。好啊，这就是呢我最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哦。然后这两天又看到了一个有点难过的新闻，我下次周记再跟你们讲，因为我文章还没有写完，我预计这两天要来写。就是有一个那个高中生在班上跟老师吵起来，甚至最后他还动手打了老师的一个新闻事件哦。好，那我这两天呢会赶快把我的想法写出来，下次的周记再来跟大家谈好不好？那我刚才不是有跟你们讲说，就是我看到一个科学方法激发潜能的影片，哇，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学到的事情或是我们的潜能真的是更多更多耶，那就有科学家去研究。所以铃铛姐姐现在就觉得说，诶，天哪，太好了，我本来以为说什么小孩子的潜能是最大的，其实大人还是有很多的潜能啊，所以就算我现在长大了，我还是可以去学很多东西。看到这个影片我就觉得超级开心的，那有小朋友会想要知道吗？我也会把影片连结放在下面，只是它是给大人看的，那如果你是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你可能会看不太懂，那如果你真的看不懂你再跟我讲吧，我看要不要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跟你们解释一下。 那最近呢还有忙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3月16、17号那铃铛姐姐参加的跑酷团队，我们办了一个大活动，叫做 Move Island， 就是移动岛屿。那每年我们这个活动啊都会租下一个公园，然后在里面架设非常大型的跑酷器材。因为你看台中有跑酷公园，台北有跑酷公园，高雄没有，所以我们就是每年呢都会架一个，但是它只能存在大概2天3天而已，很短。这个活动本来主打的参加人是大人或是青少年，那你至少可能要高年级以上才可以来参加，但是我这一次在里面就是有负责了一个儿童跑酷的体验活动，嘿嘿嘿。所以最近就是在跟跑酷团队讨论然后规划这个哦，这个也是让我最近很累的事情。那这个活动呢我也会一样放在节目说明栏，那如果有兴趣的，如果你是在高雄的或是你那两天有空想要来玩的话，也可以欢迎参考哦。好，那我最近呢就是还有去看了一部电影，就是沙丘。哦，我不是看二，我是看一，因为我想去看第二集的电影，但是我还没看过第一集，所以我就先上那个串流平台看，好好看哦。欸，但是我不知道沙丘小朋友可不可以看呢。铃铛姐姐有一个小小的身份是公民科学家。什么叫做公民科学家呢？就是我们呢只是一般的普通人民，但是我们可以来帮忙科学家去做一些调查研究哦。有一些科学家或是调查单位，他们的研究并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实验就可以了，他们必须要搜集好多好多的地方资料。例如我们在帮忙研究的就是海洋中的废弃物，它到底组成是哪一个最多，到底人类制造的最多垃圾而且飘进海洋的是哪一个种类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才可以从源头去把它减少啊，对不对？你看，就假设如果我们以为哦，我们丢了很多宝特瓶到海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减少宝特瓶，可是有没有可能海里的垃圾根本最多的不是宝特瓶，是其他东西，而且是多很多很多很多呢？的确有可能，而且就是真的。好，所以呢这样子的工作我们就需要有好多好多的人到不同的海边去调查，那有了这些调查结果以后，我们才可以统计，然后告诉政府或是告诉清洁单位，然后让他们去处理啊。那老实说这个工作它蛮花时间的，因为你要开车出去，你要走很多的路，还要晒太阳。虽然我是蛮喜欢走路跟晒太阳的啦，但是我不喜欢开车不过我很喜欢做这件工作，是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帮助到别人，而且在这个工作里面我会认识很多不一样厉害的朋友哦，然后从他们身上可以知道好多好多的知识哦。好，那这边我最后就要来跟你们补充了。好，在这边呢就是我要来跟你们补充前两集达尔文有一个我想要再讲的更清楚的地方，不是有说到达尔文在澳洲那边他说儿苗这个动物灭绝了吗？好，那就有小朋友就是君君文文，很棒，你们真的超级认真听的耶。而且呢君君文文的妈妈呢也算是就是我在做环保啊认识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朋友，我也是从他身上都学到好多好多东西，然后呢我有没有做好的事情他也都会互相提醒我们，我觉得有这些朋友真的是超级棒的一件事情哦。好，那我要来补充什么事情呢？就是儿苗到底有没有灭绝好，因为君君文文他们有去过动物园看过儿苗，也有在西澳那边的小镇上就看到儿苗在路上走。老实说铃铛姐姐也在动物园看过儿苗啊，那为什么达尔文那本书上会写说儿苗灭绝了呢？好，因为啊儿苗是一种比较大的种类，但是它里面还有细分很多不同的品种，就像狗狗，你看狗是一个比较大的类别，可是里面有没有分拉布拉多犬、黄金猎犬、哈士奇、柴犬，还有分很多品种啊，对吧？达尔文那边所说的灭绝的儿苗叫做王岛儿苗，不是世界上全部的儿苗都灭绝了。哎，怎么办，我现在讲到灭绝了后面就很想接接什么，对，弯腰腰哎呦都被露露姐姐洗脑了啦。 好啦，这就是我最后要跟你们补充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呢，哦，太好了，你看才二十几分钟吧。哎，天哪，我随便讲个周期怎么也这么久啊，我本来想说应该不会太久的。好，那我今天在这一集的后面呢，我想要来回复小额赞助区的一些留言，因为达尔文第九集第十集评论区实在太多了，我都没有讲到赞助区的，所以我想要利用这一集的周记来回复小额赞助区的留言。好，首先是晨晨，晨晨说讲的故事很好听，而且他很喜欢我们的故事，而且晨晨有去看 YouTube 耶，他说我们海底世界好漂亮，谢谢晨晨。
有人去看 YouTube 我真的超级开心的，你知道那些影像我真的是很辛苦获得耶，而且制作影像的难度高好多，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YouTuber。
好，再来还有丽轩，他说感谢我们的好听故事陪伴他们的早晨时光，哈哈，原来是早上听，很棒很聪明。还有高雄的丽琴，丽琴说超级喜欢听我们讲故事，最喜欢的是包姆与凯罗的购物记，要给我们15个爱心跟15个彩虹，啾咪，还给我们啾咪，超级可爱的。好，再来呢是滋滋妈妈，滋滋妈妈说谢谢我们用有趣的方式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而且用故事的方式带给小朋友许多正确实用的观念，谢谢我们，不客气不客气。爸爸妈妈真的还是最重要的啦，如果不是爸爸妈妈愿意让小朋友听，或是去发现说哦有 Podcast 这个新的媒介，小朋友还是听不到啊，所以爸爸妈妈真的才是最重要的哦。还有一位，虽然你没有写名字，但是你写说等餐时间坐车时间都不无聊，拯救了父母也让孩子远离 3C 还能那么有趣味，我就有在想这样算远离 3C 吗？因为听 Podcast 还是要用 3C， 可是至少我们不用一直用眼睛。好，然后雨翔妈妈说谢谢姐姐们说故事，连大人也学到很多，不客气。还有吴柏林说我觉得达尔文很好听，哇，还送我鸡腿耶，谢谢你哦。再来梦谦要回答达尔文的问题了。梦谦和某某说我们两个脱离爸爸妈妈跟你出去玩的时候完全都不会想家哦，只有一点点想家里的电动而已。我看得出来你们真的是不太想家哦，我看得出来。 再来是 Winnie and Hank，
他说谢谢达尔文系列终于出第九集了啊，在我念到你留言的时候第四集也出完了呢。也谢谢你们一直催促我啊，不然可能会出得更慢。
再来元宝妈说达尔文系列的故事很有深度，然后我把它讲的让小孩子听得懂很不简单，想必花了很多时间准备，等待是值得的，赞，继续加油。
很有深度吗？其实我一开始的想法真的就只是觉得达尔文这么有趣这么酷的故事怎么可以没有人知道呢，然后就很想让小朋友都认识这个人，不过也真的花蛮多时间准备啦，因为如果你自己看完书看过就看过了，你要把它讲得更让小朋友听得懂的确是需要再另外去设计跟调整啊，真的很感谢大家有发现我们的用心。
好，再来 Ryan 跟 Milly 说铃铛姐姐我们也有在弹钢琴哦，哇哦，
那你们有弹到艾玛的钢琴老师肖邦的曲子吗？我以前有弹过，我觉得好难哦。
再来是博翔，博翔说姐姐们好，我住台南幼稚园大班，喜欢你们的故事，尤其是包姆跟凯罗哦，3月15是我的生日，希望姐姐能给我祝福，也祝福姐姐们龙年行大运哦。我想3月15号生日那还来得及，
而且我看到还有一位恩琪是3月14要过6岁生日，哇，你们两个的生日好近哦。然后居然还刚好就在上下耶。怎么那么有默契啊你们。
那恩琪是说出去玩的时候都要坐汽车2到6个小时，如果有听故事感觉很快就会到目的地，不怕无聊。
真的，我和露露姐姐上次一起开车回来，我开到快睡着，我也是听自己的达尔文让自己不睡着。
好，那在这边呢要祝福博翔跟恩琪生日快乐，那也希望你们除了生日当天很快乐以外，其他的日子也要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哦。 最后一个是新竹小星星，爸爸说放星球加油，期待你们有更多更好的活动。
不客气，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哎，小朋友，我本来以为就是生活周记，我可能就是讲个十几分钟应该就讲完了，可是没想到这样好像还是录了有20分钟。哎，天哪。好啦，那 Apple Podcast 评论区跟新的表单的 FB 的留言我就会留在下次咯。好，因为我中间真的问了很多问题，那如果你们听完有觉得什么想回答的，你有想法的都可以跟我分享哦。就是铃铛周记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单元啦，我轻松一点你们也轻松一点好不好想跟我分享就跟我分享，那当然啦，如果有跟我分享的话也算在心得赞助里面好不好，那一样可以加速节目的更新哦。那如果呢是有一些问题非常困扰你，不知道跟谁讨论，可是你不希望公开的话，那你也可以直接私讯放星球粉专或官方 LINE 说要找铃铛姐姐讨论哦，这是没有问题的。最近啊也有小朋友遇到了生活上很烦恼的事情，然后就来跟我讨论，那其实铃铛姐是不会觉得很困扰的，而且我会觉得很开心，很开心我可以帮到大家，很开心我可以帮你们解决一些问题，虽然我没有办法回复的很快，但是我一定都会把你们的问题看过然后去回复你们哦。好啦，短短的心得是小雨滴，大大的心得是小河流，那需要有人愿意赞助心得，分享各种奇思妙想心得，还才不会干枯哦。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帮我分享出去，或是留下评论让其他人知道。那最后，本节目有开放小额赞助，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也欢迎抖内，请我们吃鸡胸肉啊、蔬菜呀、水果啊，我们要饮食均衡，好，让我们有更多体力可以健康的制作节目。我是放星球的铃铛姐姐，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